我们感谢你，正如之前祷告啊，但愿你向我们显现，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摸着啊，你自己是何等的真实，
是
啊，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嗯，
啊，让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爱你，啊，因为啊，你已经先爱了我们，
阿门。
我把这段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啊，我们心愿是啊，每一句话啊，都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啊，每一个耳朵啊，都蒙到圣灵的高牧，
阿门。
再就把这个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给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想今天交通呢，比较像是在这个退休会之后的这个复习跟加强，所以我愿意借着这个之前啊国弟兄的负担啊，甚至在之前呢，我们弟兄 Ben 他的负担，其实国弟兄也有提到啊，我们之前呢能够再选几点啊，你想来看。这个在这个基督徒属灵追求的过程当中哈，你会碰到，我们会碰到两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会有那个认识神的原则，还有这个圣经的真理。这个是比较这个客观方面，就是说当我们在读到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在听到弟兄姊妹教诵一些神的原则的时候，这些是比较好像客观的这个真理。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讲到神做事的法则，这些是客观的知识。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啊，我们会经历到说，不仅仅只有一些客观的知识，那我们会在基督生活里面有一些主观的经历。那这些经历是，不是只是头脑上的，而是说好像在生活里面，在我们灵的里面有一些很实际的这个感觉，很实际的这个经历啊，是我们这个亲身的体验。所以在这个两个方面呢，其实都很重要。我们一方面要认识神的原则，一方面也能够实际的经历神的原则。所以很多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就是我们先知道了神的做事的法则，他的原则之后呢，然后再从这个原则我们能够实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然后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实际的经历。那有时候会反过来，就是有时候可能是我们先有了一点经历呢，然后回头在认识神的时候发现说，原来我过去的经历呢是神这样的一个做事的方法。不过这种情况是比较少一点，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就是先认识神，有一些客观的这个真理知识之后呢，我们把这些能够转变成我们生活当中实际的经历。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讲到说，这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当我们这个信主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先知道神爱我们，然后神拯救我们，人有罪。然后当我们用信心接受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事情呢成为我们身上这个实际的经历。然后我们发现说，我们实际的的确感受到知道说，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真的有一个亲身的经历，而不是一个头脑上的知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要多读圣经啊，或是读一些这个属灵的传记啊。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读到这个神的原则啊，神的这个做事的这个方法。然后读传记的时候，你会看见神怎么样在其他的弟兄姊妹身上，他怎么做事，怎么样带领他啊。这些是一些客观的，但慢慢这些客观的成为我们的实际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些不仅仅只是客观的，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这是很宝贵。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退休会当中跟之后呢，我心中就想一些问题啊，也可能是弟兄姊妹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常常会这样问，就说我听不到圣灵的声音，就是说圣灵会对我们讲话，对不对？但是我听不到圣灵的声音，这是一种问题啊。或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只有读到这个字面的意思，但是圣经的话语感觉好像没有，不活泼，就好像只是读这个白纸黑字这样去读，好像没有一个活泼的一个经历啊，这是一个问题。或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感觉主好像很遥远 好像跟我不贴近，好像主是很远很远，跟我的生活，跟我这个人呢，好像这关系不够密切，这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呢，我不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啊，就是神到底在这件事情上要怎么带领，啊，对，要怎么样对我说话，要怎么样让我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我不晓得，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些情况哈，是有点像是这个主的应许，还有这个我们经历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听不到圣灵的声音，但是圣经上讲说，圣经上有一个原则跟真理说，这个我的羊哦，认识我的声音。这个是实际啊，这个是这个原则跟这个真理。但是我们在这个实际的经历里面呢，没有经历到这个话，就我们有这个知识，但是没有这个经历。那比如说这个读圣经啊，那个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说，这个我的话呢就是灵，就是生命。然后诗篇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哎，我们知道这个是圣经上的这个原则跟真理，可是为什么在我生活的经历里面，好像读主的话也没不像，也没有灵，也没有生命，然后也没有光，所以这个是有真理，但是没有经历。然后我们也有时候感觉主好像很遥远，对不对？但是主自己应许我们哈，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主也告诉我们说，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的里面。啊，这个圣经的真理好像没有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因为我们觉得主还是很遥远。但是明明主告诉我们说，他已经与我们同在，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或是说在一些事情上不晓得神的旨意，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必定心智要寻求神旨意的人啊，神必定把他的旨意、他的道路指示给我们，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这个有原则、有知识、有真理，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没有去经历这些。
当然，这个本身呢，是可能我们要用信心去接受，这是一个重要点。但是我今天呢，比较不是在讲这些方面。其实啊，这些问题呢，不仅仅可能我们初信主的时候会有这个问题，也有可能信主很多年啊，也有可能这个问题，或是说我们曾经有过经历，但是慢慢失去。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过去可能曾经有过与主很亲密的时候，然后我曾经有在一些事情上面有圣灵有给我引导，我们有知道神的旨意，但是好像随着时间过去之后呢，慢慢这些的经历就慢慢的减退了。你会发现现在我过去听过声音，但是现在我好像听不到声音了。我过去觉得主很亲密，但现在呢，我就觉得好像主很遥远。这个就是我上次讲的这个随流失去的这件事情，就是说虽然我信主很久，但是过去有一些经历，但今天呢，这些的经历慢慢失去了。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要有警觉性，因为这是一种随流失去的情况。但不管怎么样，如果当我们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那表明我们有心愿，有这个心愿呢，想要在这些问题上有些长进，有些经历，这个是好的。所以当我们问说，哎，我要怎么样能够听到主的声音，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是好的。所以这表示我们有个心愿呢，愿意继续的往前，我们愿意在这些事情上面有这个实际的经历。但是我今天要的交通呢，比较没有在直接回答这些问题。我也有在思想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们可能慢慢的有一些更比较根本的东西啊，我今天想要强调。所以这个根本的东西呢，就是我们一些基本的那个生命的感觉，生命的感觉，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已经得到新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感觉到底有没有，然后我们这个生命的变化到底有没有在那边，这是我今天想要比较交通的，好像更基本一点点。所以我愿意说弟兄姊妹哦，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要注重我们生命的改变，然后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那个实际的这个经历。 然后我是深深觉得哈，我们的生命呢，当我们这个生命越有变化，然后就表示呢，神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呢，工作就越多。当这个我们这个变化越多，工作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呢，就越新鲜越活泼。你不会说好像哎呀，这个信基督徒这么久了，好像一点的改变一点变化都没有，好像平常生活里面都是这样子过，好像没有什么新鲜的经历。所以我今天愿意我们有一个渴慕，就是说我们在经历里面呢，越多有变化，越多有主的经历，然后我们好像在走这条天的时候，越感觉那个有力量，力上加力，有那个新鲜活泼，常常被有那个更新的这个变化。所以这个生命的感觉哈，不是一种机械性的东西，不是机械性的。所以基督徒的追求其实不是机械性的。虽然我们要固定聚会，然后我们愿意有读经祷告，固定的读经祷告，这是神借着一些我们这个这些规律呢，能够来寻来那个帮助我们长进。这个其实不是机械性的，虽然我们这个固定的时间来，但当中是有活泼有生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生命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愿意把这个我们伯弟兄提到这一段很大家熟悉的经文，我们一同来念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很简短。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信主之后呢，是一个生命的改变，生命的变化。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晓得，其实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呢，已经有一个很大剧烈的变化，但是我们需要慢慢去经历它，然后去好像有一个这个活的生命呢，在我们里面能够显出来，在我们能够真的从实际的经历里面能够看见，而不是只是知道。我们知道说今天有个我们重生了，我们得到一个新造的生命，但是我们愿意有一个实际的生命的经历。所以我今天呢，愿意借着这个撒母耳记，这也是一个接下来的这个复习，这个主要是哈拿的部分呢，借着哈拿的几个我选有一些思想的时候，选出了几个点，我继续的与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复习跟强调。所以我们先看那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但这个有个背景，我希望弟兄姊妹可能大部分都读过，就是有一个以色列人叫做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然后一个妻子叫哈拿，一个妻子叫皮尼拿。然后这个哈拿呢不生育，没有孩子，可是这个皮尼拿有。所以这个没有孩子的这个哈拿呢，常常心中愁苦，因为他没有孩子。所以第一章第六节，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不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然后第十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十五节，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 不要将非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直到如今。所以我今天这个第一点就是讲到我们信主之后里面一个需要的感觉，生命里面一个需要的感觉。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我们弟兄 Ben 他这个他讲到的。其实这个需要的感觉哈，还不太准确。我愿意讲到说，我们有一个需要神的感觉，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需要，在生活当中有这个需要那个需要这个需要，然后我们有一些里面有一些感觉说我们有一些需要啊，但是有时候这个需要呢可以跟神没有关系，这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但是慢慢的，如果你把这个需要呢把它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些需要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感觉变成一个需要神的感觉，而不仅仅只是注重在那个需要，乃是一个需要神的一个感觉。其实我们信主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信主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有罪，当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结局呢是那个火湖跟审判的时候，然后我们里面发现说，哦，我这个人生好像走这么久了，好像寻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呢，我发现我有一些需要。然后当我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当有人告诉我福音，然后我发现说，哦，原来这个福音呢能够解决我的需要，然后能够保持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从这个审判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这个需要感觉是转变变成一个我需要神的感觉啊，我需要神的拯救，我需要神的恩典，我需要认识神，让我能够知道人生的意义。所以这个感觉呢被转变到神的面前。所以其实我上次的交通也提到说，神哈，有时候在我们周遭的环境呢制造需要，他把一些需要制造在我们周围呢，他的目的呢还不完全只是那个需要，他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靠近神，亲近神。他的目的其实有时候不仅仅只是要满足那个需要，他的目的是叫我们这个人呢因着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变成一个我们觉得需要神，需要亲近神。所以这个哈拿哈，你发现这个哈拿真的很有需要。他这个在那个当时的时代，一个没有儿女的这个妇女呢是相当的愁苦的。而且不仅如此呢，他这个就是有两个妻子，另外一个妻子有着儿女，所以常常还故意来刺激他。所以这个哈拿心中就受了很多委屈，很多愁苦，也受刺激啊。啊，并且呢我觉得他有一个感觉，他没有人能够明白他，没有人能够了解他。你看这个丈夫也没办法帮助他，没办法了解他。他说有我不就够了吗？比这个十个儿子还好。这个其实哈拿可能心里想说，哎呀，你根本不了解我。所以这个你会发现哈拿在这个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的苦情。所以哈拿的好处是说，他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这个有一个词很好，这个在十五节他说啊，我在耶和华面前的倾心吐意。因为这个哈拿呢，他知道这个神了解他，地上没有一个人了解他，但是神能够了解他，神知道他内心的感觉，神知道说他心中的挣扎跟经历，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呢倾心吐意。所以弟兄姊妹，我要问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有没有在需要的时候呢这个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呢？还是说我们就把它藏在自己的里面，就在那边想办法想各样的事情，然后自己愁苦忧虑呢？还是我们有机会呢随时随刻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愁苦的时候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神真的是明白我们，他了解我们所经历的，了解我们一切所受的。所以也许人可以同情我们，人也试着去了解，但是只有神能够真正的能够看进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经过。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好像有一些这个刺激，有委屈，有需要的时候呢，我 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要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个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我记得但我是没有像哈娜这样这个情况。我记得当我在这个没有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受刺激，可基本上都是无意的有时候刺激觉得说好像这个好像自己很没有用，好像这个工作也找不到，然后家里需要这个我的这个 cover， 但是没有，所以有时候也感觉有受刺激或是说没有办法提供家里的一些好的保险，这些有时候刺激，所以刺激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只能够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因为没有太多人能够真的了解。然后甚至说好像已经找到工作了，然后有人也是可能无心吧，他说你在哪里工作啊，然后我说我在某某公司工作，然后他说诶这个公司需要这个博士 PhD 吗？你在那边要干什么呢？所以这个也是一些刺激，感谢主，如果有刺激的话我们就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如果不受刺激的话感谢主，因为我们看见这些预备呢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有需要有任何的苦情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基督的生命没有经历没有感觉，你来到神的面前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是我们这个我们的大祭司，他明白我们一切所经过的，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倾心吐意，这个是基督徒一个很基本的生命的经历。所以我们信主之后不可以说也不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彼此勉励，我们愿意说好像不是说好像基督生活是完全没有生命的经历的，完全没有感觉感动的，有的，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的，把一切需要带到他面前，然后倾心吐意。所以到一个地步哈，哈拿到一个地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有个感觉是主好像是一个唯一的出路，他是一个唯一的帮助。然后慢慢的我们会可能带到一个经历里面说，哎呀，我发现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不能没有主，那我需要主的帮助，那我需要主的这个安慰，那我需要主的引导。慢慢我们这个有一个倚靠主，这个一个需要呢慢慢带进我们变成一个倚靠主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哈拿哈，我这次看就有一个感觉哈，哈拿应该是多年祷告，他不是只有这一次才祷告的，因为他这个16节后面说啊，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所以给我一个感觉是好像他祷告了蛮长一段时间的，一直到如今一直都在祷告，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他有愁苦他有需要。但很稀奇的时候是说啊，好像神等了很多年，然后直到这一次呢才答应了他祷告，这个是有原因的，这是有原因的。我先提一下，就是如果神在我们的需要上面，我们向他祷告，向他倾心吐意，他暂时还没有答应我们，或是暂时还没有预备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灰心，也不要灰心，也不要怀疑神的爱，因为神有时候他有等候的时间，他也有他的目的。所以我们弟兄有提到说，大卫呢，他受苦难，他估计受了苦难14年，在外面这个流离失所被追杀，大概是14年。然后他提到这个约瑟，这个在这个被卖之后呢，经过这个经过一些苦难到做宰相，也有14年。所以他们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受主的这个训练，他们也常常的祷告，但是主似乎等到一段的时间才答应了这个祷告。所以我们在祷告跟倾心吐意当中，如果神还没有把这个事情转变，或是供应，或是预备的话，我们也不要灰心，很神有他的时间。这个哈拿呢，他多年的祷告好像都没有得着答应，但这一次的祷告呢，我猜想有可能不一样。他过去可能是这样，我自己猜想，他过去可能祷告说，常常倾心吐意说，这个 求这个神呢垂顾他的苦情，然后能够赐给他有孩子，他可能是这个祷告。那这一个祷告他可能不一样，就是第十节十一节，他说你垂顾婢女的苦情，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他可能是这边的不一样，就是说他这次的祷告呢，除了求主求神赐给他一个孩子之外呢，他好像愿意说把这个孩子如果赐下来的话，他愿意这个孩子呢终身归于耶和华，终身服侍神。这个祷告可能跟他过多年祷告不一样，所以这个祷告哈，好像摸着了这个主的心，摸着神的心，跟这个主的那个当时的心意合在一起了，所以神就答应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叫我们要推到看，我们看整个以色列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面呢，以色列的这个属灵的光景已经非常的低落，所以神一直在那里寻找，就我们伯弟兄都提到，神一直在那个世代呢寻找要合他心意的人，合他心意的人就找来找去啊，找不到。但是这个哈拿呢，好像多年祷告之后，突然在就是慢慢的在这次的祷告呢，他跟这个主的从他的需要里面呢，慢慢的也看到神的需要。神的需要就是说，他要在这个时代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所以他这个祷告呢，从他的需要出发，然后跟这个主的这个要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当这个祷告呢，跟主的心意一致的时候呢，神就答应他祷告，要赐给他一个孩子。因为哈拿的祷告就是意思就是说，他愿意把这个孩子呢终身归给耶和华，也就是耶和华在寻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不要轻看这个自己的祷告。我发现这个哈拿的故事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就只有一两页，可是呢它却是一个时代转移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起头。所以经过他的祷告呢，他能够撒母耳从他而生，然后撒母耳呢成为当时的这个士师，并且高大卫，然后成就了一个以色列一个时代的转移。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啊，不要轻看自己的祷告跟需要。有时候我们这个需要呢，慢慢的当我们一直在主面前祷告，好像能够成就神的事情。好，但我略略提一下啊，这个哈拿这个事情啊，跟那个施洗约翰的事情很像。如果弟兄姊妹比较熟悉一下这个福音书里面，就是施洗约翰呢，那个时候他的父母亲这个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也是年老得不着孩子，然后神就赐给他们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呢就是施洗约翰，然后施洗约翰呢后来做了这个主耶稣的先锋，并且为他做见证。所以很像这边这个哈拿呢生了撒母耳，撒母耳呢好像为着大卫这个建立一个国度铺路，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呢也是为我们这个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来铺路。所以这两件事情呢这非常的相似。然后这第一个感觉，我们是有一个需要神的感觉，这是很真实的。另外一个哈，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七节，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所以以利是当时的祭司，所以以利好像传神的话告诉这个哈拿说，你的祷告得着答应了，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所以当我也是借用这个哈拿的事情啊，把我一些感觉能够与弟兄姊妹交通。所以这件事情呢，给我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信耶稣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平安的感觉，有一个安息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问自己哈，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呢，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个平安的感觉，安息的感觉。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这个我的信主跟，但有些人信主可能比较戏剧化一点，那个 但是我的信主没有那么戏剧化，但是我一信主呢，我心中一个比较清楚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心中有一个大石头啊，就放下来了。那这什么意思呢？那是我就一信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感觉。什么意思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寻求主，寻求这个认识神，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我发现这个寻求过程当中，好像也想，后来到一个地步想信又信不来，等等等等。然后来终于觉知了，然后这个大石头就放下了。另外一点就是我发现说，过去我寻找这个人生的道路跟意义啊，今天我信耶稣了，好像我这个一生就在他手中了，那我也不用再太忧虑什么我这个一生的意义在哪里，一生的道路该怎么走，好像就可以交托给主了，然后那个大石头就放下了，然后就在主面前有一个很奇妙的平安在我心里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14章27节，约翰福音14章27节，14章27节，这是主耶稣他离世，就是被卖以前呢，与他的门徒们的交通，还有当中的一些的祷告。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当主耶稣离开的时候呢，就是说他这个物质的这个身体呢，要与门徒们离开了，所以他留下一些东西，留下一些呢给他的门徒，那些其实是主耶稣心中觉得宝贵的。所以他当中有一个事情是留下给门徒们，就是平安，并且是主耶稣的平安赐给他们，所以他把主的平安呢能够赐给他的门徒们，留下给他们。所以我信主以前呢，这个我这个平安的概念是说，哎呀，这个生活当中这个一帆风顺，这个没有事情，没有波折，那个就是平安了，那个是我信主以前的认识。所以真正的平安呢，是在我信主之后我才认识的。所以信主之后呢，可以经过很多的事情，但过去的跟着我过去的概念就不一样，过去的概念就是反正没事，平安无事，那就是平安。但是信主之后呢，里面的发现有一个里面的平安，不是外面的平安。所以里面的平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主里面呢，能够因着信，因着交托呢，在它里面有一个里面的安息。这个安息是言语不能很难形容的，并且呢，它在你这个生活遇到艰难跟苦难的时候呢，它能够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叫你里面的那个平安呢不受外面的搅扰。所以这个属天的平安实在是很难形容，但是它需要我们去经历。而且呢，主应许我们这个平安已经留给我们了，这个是圣经上的真理，我们已经有这个主的平安了。现在就愿意说，我们弟兄姊妹能不能够在生活里面能够经历这个属天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一些做决定不清楚的时候，在一些好像困难的时候，在一些这些挫折的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倾心吐意。但是当倾心吐意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个属天的平安能够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主能够答应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主呢能够看顾我们的一切，带领我们的一切，我们就不需要忧虑，不需要忧愁，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不要为明天吃什么穿什么那么的忧虑。所以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呢，好像真正的能够经历到那个属天的平安，这个跟世人跟世界上所赐的平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是一个生命属灵的感觉，是很真实的。那我实在巴不得，包含我自己，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有这些经历。但 那另外一个我就不念了，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很熟啊，就是应当看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六节，那还是看一下好了。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对，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个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喜悦这段的圣经，因为这段圣经有一个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你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呢，都告诉神，然后神就会把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就赐给我们。所以这一点呢，我就鼓励弟兄姊妹啊，我们能够经历啊。如果当我们心中觉得被搅动，里面觉得没有安息，好像觉得好像受刺激，我们好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我们用信心接受，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经历这个属天的平安。这个平安是真实的，不是一种外面的，而是我们里面的。好，这是一个安息的感觉，一个生命安息的感觉。下一件事情，对不起，要回到那个撒母耳记上。下一件的这个点，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九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九节，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所以次日清早呢，他们这个全家呢，就来到这个神的面前，向神敬拜。但我现在要讲的呢，就是也是一个隐身的，这只是一个隐身的感觉。就说好，当我看见他们全家一同在神面前敬拜的时候，那我就想到这点也相当重要。大家记不记得哈？如果我们有去 retreat 参加这个退休会，伯弟兄在好几堂里面，然后多次的在他这个信息里面会提到一个词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侍奉生活里面啊，怎么样，有什么学习怎么样的事情，他提了好多次，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生活里面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意思就是说哈。基督信主之后呢，有一个教会生活，不是只有单独的生活。所以这个感觉呢，是一个神的家的感觉，神的家的感觉。我们过去啊，只是看重照顾自己的家，那但是信主之后呢，我们开始有一个神的家中的感觉。那我就稍微解释一下，你要有神的家的感觉的时候，之前第开头的基础呢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这个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父亲呢？但这个原谅我，有时候就一点就是比较幽默的话啊，不是干爹，不是干爹，是我们这个亲。很亲密的一个天父，很亲密的天父。所以当我们开始信主之后，我们发现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开始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也开始知道说我们是蒙爱的，蒙拣选的，是个有福的啊！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称他是我们的阿爸父，这是非常有福气的，并且我们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那我们肉身的这个父母亲呢，能够爱我们的子女，我们觉得有时候还是蛮爱的，但是其实还是有人的限制。但是我们要想到我们的神，他的爱是没有限量，他的爱是不带条件。所以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是一个蒙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个蒙爱的感觉呢？然后接下来呢，你会发现有一个弟兄的感觉， 弟兄姊妹的感觉。这个啊，伯弟兄也在不同的地方有提到，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会发现其他的基督徒呢，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姊妹，然后我们开始那个关系就不一样了。过去可能像一个陌生人，或者说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呢，你发现说我们都是有神的生命，都是神的儿女，现在彼此呢变成一个很亲近的一个弟兄姊妹的感觉。所以我记得我那个出信，那就在出信的时候那几年呢，有时候回到自己国家，哎呀，我还是常常喜欢去找附近哪里有这个聚会。虽然这个我是在美国信主的，所以是那个自己家里附近有什么聚会搞不清楚，所以有的时候就自己跑，比如说像有一次礼拜五，那我在路边散步，哎，旁边有一个教会，然后我就跑进去看一看，他们在查经，我就跟他们一起查经，就后来发现这些查经都是十几岁的这个小孩子，但是感觉很亲切，因为那是一个弟兄姊妹的感觉，那不是一个好像地上这个普通的朋友的关系，那乃是一个很亲密有生命的感觉。所以当我们有知道神的儿女，当我们有弟兄姊妹的感觉的时候，我们慢慢发现说我们喜欢啊、与弟兄姊妹相聚，喜欢与弟兄姊妹相聚。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因为我刚出信主的时候什么也不懂，但是就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诶，能够来到聚会当中呢，与弟兄姊妹在一起呢，好像感觉很特别，我觉得好像是在这个神的家里面啊，当然有温暖，但是好像那个，但有神的同在，可能那时候我也说不上来，但就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那个就是神的家的感觉。所以我不再只是一个单独的基督徒，那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与弟兄姊妹一同的追求，一同享受神的同在，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勉励。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感觉跟学习。所以我们伯弟兄他用了一个例子啊，这弟兄也蛮不错的，他说他这是一个弟兄，他说每次礼拜天聚完会呢，我就开始等礼拜二，因为礼拜二有一个祷告聚会，然后去了祷告聚会聚完会，我就开始等礼拜五，因为礼拜五有一个查经聚会，查经聚会呢，我又在等礼拜天，又能够与弟兄姊妹相遇。这个感觉我自己有时候还够不上，但是我愿意彼此勉励说，好像在聚会呢对我们有一种吸引，因为弟兄姊妹在那里，然后主的同在在那里，然后我们愿意与弟兄姊妹在一起。所以神应许我们哈，这个当两三个人奉主名的一同聚会的时候呢，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神在我们当中呢？神有没有神的同在？我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呢？所以，我是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哈，如果我们觉得好像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对主的感觉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我们更需要来聚会。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生命的感觉啊，跟圣灵的感动呢，常常是在聚会里面更明显，然后能够就更丰富。所以有，当然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神也与我们同在，这是肯定的。但是很稀奇的哦，就当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呢，神那个同在的那个明显跟丰富啊，就更加的显明出来。所以我常常以前啊，就有时候跟弟兄姊妹勉励，特别是出信的，我有时候回想我基督徒的这个过程哈，在许多的时候呢，神常常给我感动，我感动，那说不出来的这个爱的感动，这个，那这些感动呢，我觉得有时候会让我流眼泪，但我不是说聚会一定要流眼泪，但是有时候会流眼泪。但我发现呢，当我感动流泪的95%呢，都是在聚会里面，然后在当中大概80%左右呢，都是在波饼聚会，很稀奇的。 所以每次在波饼聚会，如果我们真的是被主的爱摸着的时候呢，我们实在能够清楚的感受神的同在，他的爱能够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以前常记得以前有个老姊妹，她跟我们交通，她说她以前在大陆国内，那时候还很几十年前了，那时候波饼聚会，她说每次弟兄姊妹波完饼，波饼聚会结束的时候，地上都是一滩一滩的水，哇，这原来都是弟兄姊妹的眼泪，而一滩一滩的眼泪，哇，那时候我听了就非常的向往，非常向往。但我现在意思是说，不是说聚会一定要流眼泪，但那些眼泪是因为主的爱摸着它，自然的这个流露。所以意思就是说那时候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呢，那个主的同在那么的明显，然后主的爱那么的这个丰富，然后他们的心中那个对主的感觉那么的清楚，所以他们就开始有外面的这个表现。所以我心中非常的羡慕，那我有时候盼望有一天呢，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一同来到这个地方拨饼的时候呢，因着主的那个同在的丰富啊，叫我们都能够受到感动，能够把自己更多的归给主。但我想我们今天有一个学习，就是说我们聚会的态度要对，并不是说一来就可以这样子。我们态度要对，什么是态度要对呢？态度要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来这边聚会的目的呢，是要朝见主，不是只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聚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乃是因着主在这边的缘故，我们来到这边是一个朝见主。所以当我们来到这里，然后我们心开始预备说有一些祷告，然后把自己的心安静下来，然后我相信主的同在一定能够让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当然这个听到聚会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听到就在那里可能发呆，有可能 没什么意思就睡着，有可能。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有时候请大家怜悯我们出口的这个有时候讲的不好的话，就是大家就发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态度呢，就是说愿意今天呢主给我一点话语，让我呢能够被主能够有一些的更正跟引导。其实每一次当我有这种态度的时候啊，我每次听到都有点收获，都会有收获。有时候我就在下面听的时候，我就赶快记得祷告说，主啊，这个今天这个题目呢，也许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了，我也知道了，但求主还是在这些话语里面给我几句话，让我能够在当中受到提醒。哎，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每次当我有这样的心愿的时候，然后弟兄们有时候就讲到一些话语，哎，我就发现有一些话语呢是我很熟很熟的，然后但是我发现说这个虽然很熟，但是我最近忽略了，没有做到，所以那个就变成我当时的提醒。所以愿意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能够看见主的同在，能够接受受到神的话语，这是一个神的家的感觉。然后这个祷告聚会呢，神特别听的，我特别是大家聚在一起的祷告呢，当然我们自己的祷告神也听，但聚在一起的祷告神好像特别听。所以最近我实在有个感觉啊，就是弟兄姊妹的有一些事情呢，好像我们一起祷告，好像最近真的感觉好像有不少的事情主都成就了，我心中也是非常的喜乐。但有一些事情主还没有成就，那个事情我们愿意在主面前等候。好，接下来哈，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第23节，第一章23节，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所以我们伯弟兄呢，在这个乳养这件事情上面呢，讲了很多。 但是我建议借这个这一次的机会呢，我们弟兄有提到一点，叫做这个英文是 family dynamic， 就是这个家庭的动态这个事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哈拿在家里乳养孩子的时候，他讲到他在家中一个做母亲的怎么养育他的孩子，他也讲到说在这个教会里面一个比较年幼的初信的要怎么样在主里面成长，这是一个乳养。所以我记得他在第二天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跟慧萍坐在他旁边，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注意那个家庭的动态 family dynamic， 然后就不讲了，然后就吃完了。然后接下来他在聚会的时候他又讲说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讲到这个家庭的动态，然后稍微讲了几句话又不讲了。所以事后呢我有问他是这样子。好，我要先这样子开始有关这个世代哈，一个人哦信主相当的不容易，我实在深深感觉人信主不容易，然后要爱主呢更加困难，因为这个世代这个弯曲悖谬那种的影响。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把一个正面的属神的影响呢带进到我们的家里面，这个是一个关键。大家有没有想过哈？我们这个，当我现在讲的呢，可能跟这个小孩子比较小的家庭有关系，但是呢，还没有孩子的或是单身的，这个我们要开始知道要有点预备。然后，如果孩子比较大的呢，我们是把他当作成年人，然后我们福音朋友，然后我们这样子让他把他交给主。但我现在讲的是，一方面跟这个孩子小一点有关系。大家有没有想过啊？一个孩子呢，他长大了呢，他有可能变成无神论，就是说他完全不信神了，完全不要神了。如果大家多接触一些朋友啊，如果他是一个他不相信有神，他是无神论，你越接触啊，你会发现人的刚硬很可怕，那刚硬很可怕。一个人不要神啊，那么抵挡神，然后根本对神的事情完全没有兴趣，这个其实光景，我有时候我越想，当然我们愿意用恩典来对待朋友，但是那个光景我们觉得是蛮可怕的。然后我们能不能期待说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这个纷乱的世界当中呢保守他的这个守节心清，这个就像萨摩尔一样啊，以前有个年长姊妹来到我们当中交通，跟姊妹们有点交通，然后我听姊妹的转述，这个例子呢，可能不完全准确，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姊妹呢，她有一个儿子，儿子去读了一个很好的大学，读了很好大学，住在学校宿舍里面，然后读了几年之后呢，有一天呢，有个女孩子来找她。好像对他很好奇，然后他告诉他说他说这个某某某，我跟这个你们宿舍的这个里面所有的男生都睡过了，就是你没有。然后他回去告诉他妈妈的时候，是这个年长姊妹，哇，这个妈妈真的是吓一大跳。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种世代当中，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办法被保守，还是一个守节心清的光景呢？这个需要神的保守。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抓住这点，要看见这点。我们没办法一直抓住我们的孩子们，好像一直到了大学还把他抓住，抓不住的。他有他的独立的人格，他有他的这个想法。但是唯一最稳妥的呢，就是从小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把他交给主。要不然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在我们的手中控制底下。这边有一个例子哈，就是在第二章的那个以利的两个儿子，以利的两个儿子非常的这个很难形容啊，已经到一个地步，这个神是非常的这个得罪神了。第二章的第二章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 然后有人在煮肉的时候呢，他就随便拿这个叉子，那个是献祭的肉，随便拿叉子就叉走了，然后叫他要留着自己吃。然后十五节又在未烧之肉以前，祭司的仆人就对献祭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不要煮过的，要生的。啊，献祭的说，那我可不可以先把脂油烧了，然后你肉就自己拿就好了。啊，仆人说不可以，你要马上给我。我除了这边感觉有点霸道，我还觉得我猜想啊，那个脂油没的肉可能比较不好吃，他就可能需要带着这个脂油他们拿去这个烤了才好吃，可能我自己猜想这样。然后到了第二十二节，这个你以利老麦呢，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是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侍候的妇人苟合，所以这两个儿子呢，作为祭司呢，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二十九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子，以利在神的事情上面呢，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所以他这个儿子呢，这个耳从小这个耳濡目染，他就发现说，他的父亲呢，并不是很尊重神，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比神还重要。不知道大家可以抓住这种感觉，就是说这个孩子的心中发现，这个可能这个老以利很爱他的儿子，然后很尊重他们，很爱他们。但到一个地步呢，好像这个儿子被受尊重，神反而没有那么受尊重。所以在儿子的心中印象里面，他发现他父亲其实不是很尊重神。所以父亲是这样一个光景呢，就儿子比他更低落，就变成一个藐视神，到一个这样一个地步。哦，所以我这次看到这边，我真的是非常的惶恐跟敬畏啊。如果我们到一个情况哈，我们尊重自己的事情，或是尊重自己的孩子呢，过于尊重神啊，我们真的是给孩子一个印象说，这个神可以不要那么受尊重。大家到能不能抓住这个意思？因为孩子很受尊重，但是他看见父母对神的态度的时候，发现他比神还重要，他就一直耳濡目染，发现说，哎，其实神不需要那么尊重。当他父亲母亲放松之后呢，这下一代更放松到一个地步，就变成这样一个藐视神的程度。所以我这次看了非常的惶恐，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说神要摆在第一位，神摆在第一位，过于我们的儿女。我们不是不爱儿女，那乃是我们要记得说，因着我们尊重神，把他摆在第一位，我们的影响对孩子们是正面的，能够让他们发现说，哦，父母亲是尊重神的，他也发现说尊重神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那个当这个伯弟兄讲到这个家风啊 family dynamic 这个家庭的动态家风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自己的猜想就是说，伯弟兄可能是从他孩子大了，可能是从他这个过去啊回顾的，因为他从小这个带他的孩子现在都已经成年了，回顾的，然后从他的这个侍奉当中看到其他孩子跟家庭的反应呢，他有这样一个感觉说这件事情很重要。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有些小孩呢，他们长大了，他们可以跟其他人祷告，可是他们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都不能祷告。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从小呢，父母亲都没有带着一起祷告，就他一直长大之后呢，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他都不能祷告，所以也很稀奇啊。所以但是他跟别人就可以祷告，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家庭里面怎么说话，怎么讨论事情，怎么做选择，然后怎么样聚会，然后怎么样看事情，这些的动态呢，啊，都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那我们怎么样做呢？下一代就慢慢的被推到那个方向去。所以我想，其实我有时候用另外的词啊，叫做责任感，来描述这件事情。这责任感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对 因着对孩子有责任，因着我们里面已经被开，我们发现说孩子能够相信神，能够被带到神的面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比他这个功课考第一名还重要，可能比他这个运动这个第一名还重要，他能够亲近神，能够认识神，比这些都还重要。如果神开我们眼睛看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发现我们有个责任感催促我们说，我们在家庭的生活里面呢，不能够随便放松的，不能够随便不尊重神。所以因着这样一个责任感的感觉呢，我们发现我们要过一个敬畏的生活，好叫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受到正面的影响。所以我愿意主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啊，常用恩典扶持我们。所以我们，所以我这次也发现说，以前我就是吃饭呢就带着孩子祷告一下，然后睡觉前呢再祷告一下。那现在我慢慢发现这个祷告很重要，因为祷告是几乎可以是一个很最重要直接的方式呢，让孩子们能够接触神。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只靠那个主日学，大家弟兄姊妹要记得，所以我自己教主日学我知道就是说就像我们不能只靠礼拜天聚会来一下，然后平常生活都跟神没有接触，这不行。所以我们这个孩子也是一样，主日学有一些知识能够告诉他们，这是好的，但是我们生活里面绝大部分时间呢，他都跟父母亲受父母亲的影响，跟受家庭影响，我们要给他们好的影响。所以带着他，我现在发现也许我们可以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常常带着他祷告，然后我们也可以自己有什么事情，我请孩子帮我们祷告。所以现在那个伯弟兄告诉我们说，他们也操练小孩子们一起在祷告聚会来祷告。哇，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只想过说祷告聚会家长祷告，小孩子在旁边做功课，这我想过，但是我没有想过他们让几个小孩子呢在聚在一起祷告，可能十分钟十五分钟，有一两个大人带着，让他们从小呢好像就在聚会的这个环境里面呢，能够一同祷告，一同好像感受到同的神的同在，一同来经历神的这个祷告的应许。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所以另外我一个负担把这个扩充一下，就是说不仅仅是我们的孩子，也包含了我们的家人，我们父亲母亲，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事情啊，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家人也信主得救呢？还是说我们就这样看着他们就这样子沉沦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负担愿意神也拯救他们的灵魂呢？所以这是一个责任感，意思就是说啊，如果我今天也不活在神的面前，然后也不为他们祷告，那他们就这样沉沦了吗？还是说我们因着有个负担，他能够催促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好好活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然后让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好的属灵的光景，也能够影响到他们周遭的人，让他们也有机会能够认识主。所以最后一点我就不多提了，最后一点就是喜乐的感觉，在第二章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然后一直祷告到第十节。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读这段哈拿的祷告，你会非常的惊讶。哈拿过去呢曾经是这个愁苦的，他的祷告就是说求主赐给我一个孩子。但是你会发现他在这个乳养撒母耳的过程当中，他这个人被改变，他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美丽的祷告，甚至有些已经预表到那个大卫作王，甚至远一点可以预表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作王这件事情。所以会发现哈拿在这个乳养他孩子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被变化，然后有一个很有喜乐的，成为一个很喜乐的姊妹。他过去是愁苦的，被这个是苦闷的，但今天呢他成为一个喜乐的姊妹。所以我实在不晓得是伯弟兄讲的还是谁讲的，就是他说有时候聚会呢看到弟兄姊妹的脸，他就知道说 哎呀，这个弟兄或姊妹，这个有没有喜乐？他如果只是板着脸，然后这个像这个没有面无表情的话，表示可能常常缺少喜乐。所以我愿意说，我们能够在基督徒生活里面，因着常有主的同在，常有主的这个祷告的答应的经历，因着我们好像能够与弟兄姐妹常常在一起追求，我们里面有一个属天的喜乐，也不是世上的喜乐，能够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所以我就愿意哈，就是说，愿主在这我们当中啊多得着一些人。也许有的人呢，他好像这个安息，他特别安息，他这个安息的这个学习特别好。我们看见他，我就觉得安息了。然后，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这个喜乐的功课学得特别好，看到我们不喜乐也要喜乐。然后有的弟兄姊妹他可能特别的能够关怀爱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特别愿意能够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所以每个人都有特别的学习，我是就巴望说神能够在我们当中呢多得着一个一个得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合他心人。所以也许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也许你在这个安息上的操练特别的多，也许你在这个等候神的操练上特别的多，然后一个一个得着，愿主在我们当中多得着合他心意的人。我想我今天交通就到这边，我们就一同有一个祷告。主，我们在这一同感谢你，为着过去你在我们退休会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祷告说，但愿你的聚会散去，但是你的话语不散去。愿你把一些的负担，一些的点，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中，好像我们在生活里面，在真的有那个实际的生命的经历和体会，是吧？叫我们不再说好像对神的事情没有感觉。对神的事情没有经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认定，主啊，你是乐意让我们经历的神，你是乐意听我们的祷告，你乐意向我们的说话的神，主啊，我们就愿意把弟兄姊妹恭敬的交托在你手中，主啊，你帮助我们常有这许多生命的经历，叫我们真是常有属天的喜乐，属天的平安，是世人所不能夺去的。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交通就到此。